打响反攻战，乌克兰将领话夺回领土时刻到啦。乌克兰取得世卫执委会席位，俄国阻挠失败。美国债务违约期限延长到6月5日。年收入200,000的小红书博主去美国打黑工。大学生逃了案判10年，当事人出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日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7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茨利在 Telegram 发帖文写道，攞返属于我们的嘢的时刻到了。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亦都话，已经准备好对俄军展开反攻。美国资深参议员表示，如果美国在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中未能足够支持乌克兰，这个将向中共发出一个他可以攞低台湾的信号。CNN 报道话，呢则贴文加剧各界对于乌克兰即将向俄罗斯侵略军发动大规模反攻的臆测。文中附上一段长度大约1分多钟的精心制作影片，内容显示乌克兰军队显然在日出的时候进行训练。影片仲可以睇到好多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包括德国制造的炮兵式主力战车，以及美国制造的防地雷反伏击装甲车、M777 榴弹炮和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简称海马士。丹尼洛夫话俾 BBC 听，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军队发动各界期待已久的反攻，可能会在明天、后天或者一个星期内开始反攻，要从普京侵略部队手里面攞返被占领的领土。乌克兰政府冇喺呢项决定上犯错的权利，因为呢个系我哋唔能够错失嘅历史性机会。同时，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话，俄军为重新部署并强化战力，暂时减缓对被围困的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姆特的攻击。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这个星期开始将阵地交返给俄军。巴克姆特争夺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交战时间最长和最血腥的战役。马里亚尔在 Telegram 发布声明说，俄军仍然在度持续攻击，但攻击行动整体上减少了，因为是俄军正在度进行更替和重新部署，敌人正试图强化自己的战力，乌克兰军队正牢牢控制住从北方和南方俯瞰巴克姆特的高地及部分郊区。在同一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话俾中共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听，要恢复和谈存在严重阻碍，并归罪于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李辉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曾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会晤泽连斯基，说化解危机无特效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李辉最近访问了很多欧洲国家，中共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停火的努力在欧洲受到冷遇。据这些官员说，鉴于中俄的关系这么密切，质疑中共是否有能力在任何谈判中充当诚实调停人。一位曾经同李辉交谈的外交官话，我们解释话，除非俄罗斯军队撤出，否则冻结冲突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李辉被告知不可能将欧洲和美国分裂，欧洲不会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据另一位外交官说，他们可能在度试探西方是不是团结，并试图显示出主动性。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到现在中俄双方都没有公布具体会谈成果，会见显然没有进展，更不会出现突破，这个是些人预料中的事，一场大决战在所难免，所以短期内并不具备停火谈判的条件。俄罗斯媒体在相关报道里面提到，李辉大使在俄罗斯外交部逗留了1.5小时。但外界难免会因为这个细节而质疑俄罗斯对于和谈的态度是否积极。 5月26号，共和党人格雷厄姆在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对记者说，帮助乌克兰不能够退缩，因为如果我们在这里失败，下一个就是台湾。保护台湾和世界秩序的最佳方式是让普京输了这场战争。我想要中共明白，入侵邻国并不是好像看起来那么轻而易举。对中共采取强硬路线，是在分歧严重的美国国会中获得两党支持的为数不多的政策之一。格雷厄姆认为乌克兰部队需要更多更好的武器，拜登还应该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武器。5月27号，乌克兰成为世卫执委会员之一，代表俄罗斯的阻挠失败，但是同时北韩亦进入到世卫执委会。据法新社报道，世卫大会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次一共有10个国家加入世卫执委会成员，任期3年。俄罗斯一直想排除乌克兰加入有30个成员的执委会。执委会在世卫扮演重要决策和治理角色。一般来讲，成员在加入的时候都是全员点头通过。但这次大会上，乌克兰加入执委会的表决是以123-13压倒性票数过关。世卫成员国支持一项决议，谴责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攻击乌克兰医疗照护服务。俄罗斯则说此举只是让世卫政治化。法国代表团推文祝贺乌克兰克服俄罗斯阻挠之后说，医疗卫生不容政治化，必须允许世卫正常运作。会议期间的另一个火花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提出延长北韩的世卫执委会席位表达遗憾，进一步引发唇枪舌战。美国代表团指出，美国对于平壤当局不认同世卫的价值观严重关切，理由是北韩骇人听闻的侵犯、践踏人权的记录，而这些记录经常被联合国组织所记低，普遍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北韩持续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飞弹计划，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项决议。另外，世卫大会还拒绝了台湾参加今年会议的请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特·米勒说，我们确实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他们决定不这样做，我们对此感到失望。5月26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国家债务违约的最后期限更新为6月5号，之前债务违约的估计时间是6月1号。耶伦警告说，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不采取行动，将造成严重损害。据德国之声报道，这一延期为拜登和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谈判提高联邦政府设定的$31.4万亿的债务上限，避免可能发生的灾难性违约。但耶伦说，延长期限并没有令情况变得没那么紧迫。他自信麦卡锡说，等到最后一刻才做出停摆或提高债务上限的决定，可能会对企业和消费者信心造成严重损害，提高纳税人的短期借贷成本，并对美国的信用评级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国会未能提高债务上限，这个将给美国家庭带来严重困难，损害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并引发对我们捍卫国家安全利益能力的质疑。拜登在26号说，已经非常接近协议的最终达成。麦卡锡亦承认，现在是关键时刻，他和拜登一直在这就提高债务上限举行会谈。共和党人希望确保削减总统激进的支出计划，尤其是他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涉及的项目。他说，我认为我们取得了进展，我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投票提高债务上限曾经是国会每年的例行公事，但最近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杠杆，牵涉入诸多议题的谈判。 近期一位年收入20万的小红书博主分享，他走了去加州一年，做了无数的体力工作，亏了37万，然后近期回国的经历引发网友热议。他说他到洛杉矶一个月换了3份工作，感慨在美国打工需要踏实的付出汗水，而且离洛杉矶的劳动力太多，很多工作降薪了等等。微信公众号雷叔写故事发文写道，毕竟发达国家一共只有10亿人，而全世界有80亿人，如果真是有这种走线就能够过上美满生活的捷径，那捷径亦早就被之前的非法移民给占据了，你去了只能够吃他们剩下的残渣。出了国的中国人不像印度人那么团结，很多情况都是老移民压榨新移民，所以如果你在国内过得很差，大概率去了国外亦没有办法不努力。北美大城市是能够找到很多机会，尤其有些街区全部都是华人，甚至没有太多文化差异，但生活成本高，好的街区房租很贵，买屋的话还要每年交1%至3%的房产税。另外看病贵，坐车贵，读书贵，如果没有持续赚钱的能力，生活不会很轻松。另外洛杉矶 downtown 的流浪汉，纽约凌晨的地铁都让人记忆犹新，而且美国一些街区的警察该不管的事情他们真的就完全不管，你发推文闹他们都没用，他们还是不会管。雷叔还比较了一下其他国家，比出忠告话北欧生活压力比较少，而且治安相对比较好，但是工作机会不多，并且大多数地方好无聊，商店餐厅关门太早，大部分事情都要你从头亲手做，而且冬天的日照时间极短，某些地方还有极夜现象，一年10多日都是黑夜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日本的城市好热闹，治安好，日本人服务周到，而且中国人好多，各方面都比较好适应，是中国人良好的旅居目的地。但如果你还没有财务自由，还需要在日本工作的话，可能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日本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国内好差，就算打黑工也一定要出去的话，从现在开始努力还是可以出去的，完全没必要这么绝望。5月27号大陆微博、百度二手榜都出现大陆学生逃了案当事人严少天的话题。大陆媒体报道，严少天当日服刑完毕，已经出狱，亦已经回到了家。图片显示严少天家门口挂住欢迎严少天同学平安回家的横幅。影片显示严少天回到河南新乡的家之后，向乡亲他们鞠躬道谢，感谢街坊邻里对家人的帮助。2014年严少天刚刚读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当时他回到家乡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土楼村过暑假，与同乡王亚军分两次屠了两窝16只雀仔进行售卖，因为其中14只雀仔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燕隼，另外2只是隼形目隼科动物，两个人被判刑。2015年严少天因为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半，王亚军因为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因为表现良好，严少天服刑期间3次获减刑，服刑8年10个月。网民留言话，只能感叹为了几只雀仔毁了一个青年，不知道讲乜嘢，错是错啦，犯罪是犯啦，但仲是觉得10年好重。严少天逃雀仔的案发生之后，不少网民将他的案和社会上的其他案例做对比，谴责中共法律判决不公正。比如上个月虐待铁链女的江苏男子董志文仅被判刑9年，其余相关人员亦才被判8年至13年不等。大批网民认为官方的判决太轻了，捉雀仔都要判10年，人不如动物，是咪？ 呢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